界智慧。孔子评价说，身也鲁，鲁是鲁钝的意思。然而正是鲁钝的曾参成为后来教授大学做孝经的大学者。鲁钝可以让人笨鸟先飞，形成向上的习惯，这就是钝感的力量。只是大智若愚，喜怒不形于色，难得糊涂的智慧，更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在外人眼里，鲁钝的曾参是如何成为一代大师的？让我们一起听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曾参学习勤奋。
诸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向孔门弟子借智慧。说到曾参呢，我们都知道孔子有很多学生，孔子对曾参啊其实很了解。他说一句话，身也鲁，这个鲁不是鲁国人的鲁啊，是鲁钝的鲁啊。鲁代表什么？很老实，很迟钝，反应比较慢， IQ 稍微差一点。所以孔子说曾参这个学生很老实，所以孔子有时候教学的时候呢，就特别拿他做例子，因为他比孔子小了46岁嘛，是孔子很晚期才收的学生。在整个论语里面呢，最重要的一段话就是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一段。这段话有个背景，子贡是孔子学生里面口才很好的一位，口才好的人很聪明，很喜欢做批评。他批评到孔子，子贡跟同学说，我们老师孔子啊，就是多学而自知，广泛学习各种材料，记忆力不错，记下来之后上课来教我们的。这话传到孔子耳中，孔子当然不太开心嘛。这子贡这个学生，这么聪明的学生居然不了解我，以为我只是一个教书匠。所以他上课的时候就说了，子贡，你以为我是多学而自知吗？子贡知道有人告密，他就说，是啊，难道不是吗？孔子说，非也，于一以贯之。非也两个字很严厉啊，说你错了，我是一以贯之，有个中心思想，把我的学说全部连贯起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哲学家，哲学家一定有中心思想，如果没有中心思想的话呢，只是这边学一点那边学一点，那到底你是图书馆呢还是什么？重要的是你是一个哲学家，可以把它连贯起来变成一个系统，融会贯通。所以孔子跟子贡说，你错了，我是一以贯之。子贡没有接着问了，这是最可惜的事情。子贡本来应该接着问嘛，说老师你说的一以贯之何谓也，这样就可以让孔子发挥了。但是子贡跑掉了，所以孔子心里面实在是有一些难过，他就想利用上课的时候呢再来好好教一教。他找谁来下手呢？找曾参，因为曾参年纪那么小又特别的笨，他一定不懂我的一贯之道。好了，上课的老师说，孔子就说话了，生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啊，我的思想是有一个一贯的系统。他本来希望曾参说何谓也，结果曾参这个时候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啊，就说是的。孔子吓了一跳，他反应很激烈，你看《论语》啊，两个字指出，老师立刻离开教室，你都懂了我还教什么呢？结果他一走之后就发生悲剧了，别的同学们就围过来问曾参说何谓也，这不是悲剧吗？何谓也三个字应该曾参请教孔子嘛，他说是的，害得孔子离开教室，同学们来问他何谓也。不要忘记哦，他年纪几乎是最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曾参吓了一跳，就随便讲一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句话是代表什么？代表曾参个人的体验，他不等于孔子的一贯之道、哦、很清楚，孔子说一，他说忠恕是二，你再怎么解释他都不是一。但是你不要忘记，曾参是一个勤奋向学的年轻人，他就是一直努力啊，最后才有杰出的成就。所以你不要怕自己，我开始的时候比较老实，比较这个反应慢，只要你继续用功啊，在大这个中庸里面说良好，就是别人念一遍就会了，我念100遍，别人念10遍就会了，我念1000遍，叫做虽愚必明，虽然愚笨到最后也通通明白了，这是学习的一种秘诀。 没有别的什么速成的方法。
学习要勤奋刻苦，这就是学习的秘诀，没有别的速成的办法。
各位听听看，郑生后来是不是了解孔子的一贯之道？他提到一个字叫做仁，仁义的仁。郑生说了，是不可以不弘毅，念书人不能不有恢弘的气度跟坚毅的性格，因为他任重道远，把行仁当作自己的责任，不是很重吗？到死了才能停止，不是很远吗？行仁的仁就是标准答案。所以真正晚年的时候说得很好，一个人一生努力到死了才能停止的那个字叫做仁，那才是一贯之道嘛。你讲忠恕的话只是跟别人相处而已，讲行仁的话呢，可以杀身成仁到死为止。所以真生了不起，我们说他小时候一路发展是因为他勤奋向学啊，所以终于可以把握到孔子的一贯思想。很多人念论语都很奇怪，说为什么在论语的学而编呢、啊？孔子讲完话立刻出现一个人叫游子，哎呦怎么也称子呢？子这个字啊，如果放在名字的底下代表老师哦，代表先生哦。孔子的学生大多数都没有称子，他们是把子放在上面，子路、子贡、子游、子夏、子张，这就不太值钱啊。那个子放在上面只是名字而已，放在底下就值钱了。你看这些大哲学家，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这些管子，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把游子底下加一个子呢？还有谁？曾子。因为负责主编论语的是谁？就是游子跟曾子的学生。换句话说，游子跟曾子啊，在孔子学生里面辈分并不是最高的啊，颜渊都没有称颜子啊。那么曾生那么年轻，他称曾子是因为他教出几个好学生。游子跟他的学生负责编论语，所以把自己的老师也称作子了，不管老师年纪大还是小。曾子出来了，他一说话呢就觉得像个老师的样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个时候啊，曾生恐怕已经当老师了啊，尤其他学生所记的叫曾子曰，那么恐怕是他已经当老师的情况比较可能。所以呢，他的反省很特别，都是从不来反省自己。我们所谓的反省就是从反面来审查自己嘛。你不能每一次反省的时候都说是我对我对别人错，那不叫反省，反省是自己错，这样才能改善。
曾生非常孝顺，因为他的孝顺还闹出过笑话，而且还有神奇的事情发生。那么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那么曾生这个人很孝顺，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要谈他的勤奋啊，就从开始的时候呢，他的孝顺呢很幼稚，到后来呢就表现越来越精彩，他在慢慢进步。从曾生的身上这一点最明显。他开始的时候很喜欢跟同学说我最孝顺的，为什么？因为爸爸打我我都不跑。这话传到孔子耳中啊，孔子就认为不太好，就把曾生找来说，曾生你爸爸打你你都不跑吗？曾生说是啊，我在孝顺呢。孔子说这样不对。曾生吓一跳，他说那难道要跑吗？孔子说也不能跑。那怎么办？孔子说你爸爸打你的时候呢，你要看他的棍子是粗还是细，爸爸拿粗棍子你就跑。为什么？因为大人出手很重啊，不小心把你打伤的话，别人会笑你爸爸。你看把儿子给打伤了，这样你对爸爸就不孝顺了。你看你被爸爸打伤，你还害爸爸被人家嘲笑。所以呢，爸爸拿细的棍子啊，你就被他打吧，反正那皮肉是伤嘛。这叫做大杖则逃，小杖则受。这个真身学起来很困难啊，为什么？你判断这个棍子粗跟细标准何在？有时候会挣扎，挣扎的时候来不及了啊！一顿这个，所以呢，曾生小时候真的是很可爱、很老实，但他爸爸是一个狂者，脾气显然不太好，所以曾生小时候吃了很多苦。但他对孝顺啊，确实是很用心啊。他表现最好的时候呢，很多资料是孟子所写的。 孟子是谁？孟子是曾参的弟子的弟子的弟子啊，隔了好几代了。所以从孔子到孟子是第五代啊，孔子是第一代儒家，孟子第五代，中间经过的曾参，还有孔子的孙子子思，再接着一代，然后才到孟子。孟子提到曾参的孝顺啊，有几段这个非常好的故事。第一段他说，曾参的爸爸曾点喜欢吃羊枣，所以曾参就不忍心吃羊枣。羊枣是一种枣子啊，我没吃过啊，在山东地区应该很多人吃过羊枣。他说爸爸喜欢吃羊枣，所以羊枣都不吃，留给爸爸吃。所以孟子的学生就请教孟子说，羊枣跟那个烤肉哪一个好吃？孟子说当然烤肉好吃啊。然后学生就说，那曾参他怎么吃好吃的烤肉把羊枣给父亲呢？孟子说，因为父亲喜欢吃羊枣嘛，你看到羊枣就想说我多吃一颗，父亲就少吃一颗了，所以羊枣给父亲吃。一般人其实认为烤肉比较好吃啊。那曾参说，那我只好吃烤肉了，请爸爸吃羊枣。那么孟子呢，他还提到另外一段，他说曾参奉养他的父亲的时候呢，每一顿饭都有酒都有肉，让父亲吃得很开心。吃完毕之后还问父亲，这个酒肉剩下的要送给谁呀？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邻居里面有很多穷人，爸爸虽然年纪老了，眼睛都快瞎了，也看不清楚，所以吃完之后剩下酒肉，曾参就问酒肉送给哪一家邻居啊？爸爸说今天送给隔壁的张家吧，那明天送给哪一家，爸爸可以做好事，等于让爸爸很开心。你看我吃饱喝足，还可以把剩下的酒菜送给穷人家。所以孟子特别提到这两段有关曾参孝顺的故事，我们听着其实也很感动，这曾参非常用心，爸爸喜欢吃羊枣我就不要吃啊，一颗都不吃，让爸爸尽量多吃。那爸爸吃完酒菜想做做好事，就让爸爸尽量去做。爸爸问有没有剩下，一定有剩下，这是我要想办法的事情。所以真正的孝顺可以说是天下人都知道，他对父亲孝顺，对母亲也孝顺啊。有人说他的母亲是他的后母啊，那更不容易了。真真有一次在田里工作，家里来的客人，他母亲啊想留客人待久一点，因为真真回来之后可以谈谈话，说不定是请真真做官啊，因为真真很有学问啊，是孔子的学生啊。怎么办呢？真真在田里面这么远，妈妈就用左手捏右手，不要捏错啊，要左手捏右手，捏得很痛，曾参在田里面就觉得自己的手很痛，就知道妈妈在抓他回家，这是最早的手机的来源。那曾参就跑回家去，哎，果然是这个妈妈要他回家。所以像这个有时候我们说心电感应啊，在古代有一些有趣的故事，但是你要真正孝顺，你才可能有这样的感应。所以在真真身上就有一些神奇的事情发生。
心性谈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增深学习勤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孔子评价说，深也鲁，鲁是鲁钝的意思，然而正是鲁钝的增深成为后来教授大学做孝经的大学者。鲁钝可以让人笨鸟先飞，形成向上的习惯，这就是钝感的力量。这是大智若愚，喜怒不形于色，难得糊涂的智慧，更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在外人眼里，鲁钝的曾参是如何成为一代大师的？让我们一起听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曾参学习勤奋。曾参非常的孝顺，他的父亲还要打他，那么他的父亲为什么要打他呢？曾参的父亲又是个怎样的人呢？
说到曾参呢，我们都知道孔子有很多学生，其中有好几对是父子党。曾参的父亲曾点也是孔子的学生，所以我们谈谈这位做父亲的吧。曾点是非常潇洒，曾参是非常老实，父子两个人的个性跟他们的才华呢，可以说完全不一样。曾点这位学生在《论语》只出现一次，但是这一次呢，就足以惊天动地啊。 孔子经常跟学生们谈论志向，有一次呢，他一看身边有四位同学，他就说，我年纪比各位稍微大一点，同学们常常觉得没有人了解你，那现在好了，给你机会说说你的志向吧。这四位同学是哪四位呢？就是子路、冉有、公西华以及登典。那么问题提出来之后，子路第一个说，内容我不详细讲了，因为重点在登典身上。子路要当一个军事家，让他负责一国的军事啊，别的国家对他无可奈何。冉有呢，要负责政治家，他很谦虚，他一个小国家交给我来做，可以做得不错。公西华当外交家。这三个学生都是很标准的念书人，因为古代念书人的出路呢，就希望能够从政做官，为百姓服务嘛。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听起来冠冕堂皇，都是很好的学生。这个时候呢，曾点在做什么？当别人谈话的时候，曾点在弹射，等于是负责背景音乐，让你整个气氛显得比较柔和，比较有味道。这个时候孔子就跟曾点说，曾点，你的志向如何？你听底下的描述，鼓瑟息坑耳，舍瑟而坐，弹瑟的声音慢慢的稀疏的，坑的一声，他把瑟推开站起来说，我的志向跟前面几位同学不一样。孔子说，没关系嘛，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曾点就说了，这一说啊，说得太好了，因为他讲得太好，我忍不住要把原文先念一下。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什么意思呢？他说春天快结束了，春天的衣服早就穿上身了，我带着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小孩，到沂水边洗洗澡，到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面唱歌一面回家。这乍听之下哪像志向呢？别人都是要做这些具体的从政的工作，他在那边说几个人去洗洗澡吹吹风，一面唱歌一面回家。但是他讲完毕之后，孔子居然叹息一声啊，然后说，我欣赏曾点的志向。为什么？因为曾点的志向配合天时地利人和，就地取材，自得其乐。天时就是春天的这个阶段，你就不要想夏天秋天冬天了，你活在当下，只是配合天时。地利呢，这边靠近沂水，有五鱼台，你就不要想去长江游泳这些啊，你不要想别的地方，就地取材。人和就是五六个大人六七个小孩，你不要说我一定要有一百个人我才要出门。所以天时地利人和配合起来的话，你在任何时候任何阶段都可以过得快乐。人活在世界上是要过得快乐的，你有志向是很好，但是你要等别人给你机会。如果别人不给你机会，你一辈子想从政也是不可得啊。那如果你像曾点一样，每天都可以过得很开心，所以孔子才会说，我欣赏曾点的志向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曾点的志向说出来之后啊，孔子的反应这么好，他恐怕自己也吓一跳。你看后面继续有一段描述，就知道曾点呢还是有待提升啊。为什么？当孔子说完毕，我欣赏曾点的志向之后呢，那前面三位同学立刻离开教室了，他们都知道这次不及格了啊，因为老师只说曾点一个人很好。所以后来一百多年之后的孟子啊，就说孔子教学生啊，说你们要交朋友三种人，最好是选择中行者。中行者就是言行示众，非常的中庸的人，这种人很少。如果没有的话找谁呢？找狂者。狂者进取，就是志向很高。他举谁做例子呢？就是曾点，开口就说古之人，古之人。因为一个人志向很高，非常进取的话，他就以古人作为他效法的模范。开口说古之人如何，我要跟他学习。所以介绍曾生的父亲曾点。
一个有教养的人首先会孝敬父母，但是仅对父母好是不够的。儒家要求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利于天下。
我们刚刚提到他的孝顺，如果你要总结他的孝顺的话呢，他重视这个孝顺有社会上很好的效果。他说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慎终什么意思呢？谨慎办好父母的丧事，要靠祭祀呢去缅怀以前的祖先。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这两件事的话呢，整个社会风气啊就会敦厚。什么叫敦厚？就是每一个人都感觉到生命是源远流长，那你跟别人来往的时候就比较厚道，就想到说上有先祖，底下还有子孙，你不能只看现在，只看现在跟别人竞争啊，或者勾心斗角伤害别人的话呢，会引起别人的批评，说这个人好像这个没有光宗耀祖了，或者这个人没有注意到替他的子女啊积一点德。所以真真这些话呢都是他个人实践的一些心得。那么在《论语》里面呢，最明显的地方真真教他的学生是在《论语》的泰伯编。在《论语》泰伯编里面呢，真真年纪也大了，他也收了很多学生，眼见着自己啊大概不行了，他就把学生找来，他说各位同学，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他讲这段话什么用意呢？因为古时候的各种法律非常严格，经常看到有人手脚被砍了，脸上被刺字了，甚至头发被剃掉了，这都是古代的刑法。你要知道古代刑法有多少，有多么样严格严酷，就最好看庄子。庄子里面经常有人只有一只脚，或者被砍掉了一只啊，但是这些人呢德行照样非常好。所以庄子是很有趣，他里面讲到有一个人断一只脚啊，讲的最生动的是说什么，是说这个人断一只脚就好像一块泥土掉地上一样，这么潇洒，所以他才能够在道家里面呢有很特殊的表现。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说是拿真身来说，让同学们知道我的手脚都很好，我这一生没有犯法，没有被受，没有受到严格的这个惩罚这些。而另一方面呢，他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你一定要能够设法掌握到我们得之于父母的身体要好好保护，但是更重要的是得之于父母的生命要从事德行的修养，让他做得越来越好，能够成为一个德行卓越的人。在大学里面呢就特别提到两个字叫慎独，就是你一个人独处啊要特别谨慎。这个时候就用真慎的话来讲，叫做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就要好像有十只手指着我，十个眼睛看着我，等于五个人。各位想想看，你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旁边五个人看着你，你当然是循规蹈矩了，好像你虽然是一个人就好像旁边很多人一样啊，叫做君子不欺暗室，在一个黑的房间里面没有人认识你，你也不能自我欺骗。因为你如果你在独处的时候呢胡作非为，你怎么保证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不会露出马脚呢？千万不要以为可以骗得过天下人，没有人可以完全瞒住别人的，你心里想的很隐秘，到一个时候就会显示出来。所以这是儒家的思想。所以真身能够提到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用这个来说明慎独，可见他的修养确实很特别。
不要以为可以骗得过天下人，没有人是完全可以瞒住别人的。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需要有方法才能够达到某种要求。我们讲方法的时候呢，就好像真身这边说的，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好像有十个眼睛看着我，十只手指着我一样，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也就是说你自己其实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你心里面心里有数，通常最了解自己的就是你自己。我们常常以为说别人不知道，其实天知地知啊，还有自己知道。自己知道的话呢，不要忘记古人相信鬼神啊，鬼神也知道。所以在中庸里面提到说一个人内心是否真诚，他就用鬼神来说。 等于是鬼神啊，他不受限制，了解所有的一切。你内心的真诚呢，是不能够骗人的。这是儒家的思想。所以儒家的这个生命力呢，它不在于表现在外，而在于说我内在怎么样先自我修养。这个内在的自我修养呢，可以借助于天地神明啊，借助于我内心里面真诚的自觉啊，也把它想象成为很多人在旁边看着我。当然今天比较没有问题了，因为今天是一个这个针孔的时代啊，随时都有个针孔看着你。所以西方有一句很调皮的话，听得很刺耳，他说上帝死了，所以来了狗仔队。为什么他这样说，有什么意思呢？我用中文讲还不是很清楚，因为西方的上帝叫做 God， God is dead， God 倒过来变成 dog， 还加 s 啊，所以上帝死的狗仔队来的。所以用中文讲只是表面上觉得有趣，用英文讲的话很恶毒啊，把上帝倒过来变成 dog 还加 s， 上帝无所不知，狗仔队也无所不知啊，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我们有时候谈这些古代的经典不要太紧张太严肃啊，要从西方现代很多地方来对照，对照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很多人都希望别人不了解他私底下做的事，其实不可能。很多时候你有好朋友，你还是会说，你在得意的时候还是会把一些话这个透露出来。所以真正的修养呢，就在这种地方，从小地方下手，这也是形成了儒家修养的重要的一部分。所以真诚本身呢，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然后他这样子才能来教学生。在孟子里面呢，提到好几次跟真诚有关的。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孝顺，现在再来提一段真的精彩的部分了。孟子认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有两点。第一个，他知言。孟子认为自己知言，知言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为什么？念《论语》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有始有终。一般人都是有开头没有结束，比如我现在问，念过《论语》吗？念过。第一句话会背吗？会。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段话。那我现在再问，《论语》最后一句话念过吗？啊，《论语》有最后一句话吗？如果念过的话，会背吗？很少有人会背。所以《论语》最后一句话是第二十篇《尧曰篇》第三章，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最后一句话。所以孔子在最后面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你不懂得分辨别人说话的言论的内容，它的含义，你就不能了解这个人。所以孟子后来一百多年了，说我有两个专长，哪两个专长呢？第一个就是知言，他把孔子最后说的那个接过去，我就是孔子所说的知言。我听到别人讲话，我就知道这个话有没有闪避的啦，有没有执着的，有没有盲点，有没有这个过度的，各方面他都可以分辨。但是第二个更难，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所以像孟子一定要讲到浩然之气啊，这浩然之气呢是自大自刚啊，非常了不起。
心性谈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增深学习勤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孔子评价说：“深也鲁，鲁是鲁钝的意思。”然而正是鲁钝的增深，成为后来教授大学、做孝经的大学者。鲁钝可以让人笨鸟先飞，形成向上的习惯，这就是钝感的力量。这是大智若愚、喜怒不形于色、难得糊涂的智慧，更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在外人眼里，鲁钝的曾参是如何成为一代大师的？让我们一起听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曾参学习勤奋。孟子说，他的知言和善于培养浩然之气是他不同于别人的地方。那孟子是如何培养浩然之气的呢？
所以在孟子来说的话呢，怎么培养，他怎么培养浩然之气的，首先就要提到勇敢。因为一个人的勇敢呢，代表他面对许多事情的时候，有人跟他对立的时候，他采取什么态度，他考虑什么因素，从这边再出发，慢慢再看 这个浩然之气如何培养。所以孟子里面有一段谈到三种勇敢，第一种勇敢我们称作勇于对抗，第二种勇敢我们称作勇于什么，勇于自我要求。自我要求在这里啊，可以说是我建立我可以说是内心的一种自信。第三种勇敢呢是真正的勇敢。我们先说第一种，勇于对抗。孟子特别提到啊，他说有一个人叫做北宫有。北宫有这个人呢、啊、非常的剽悍，任何人骂他恶声至必反之，这就是勇于对抗。诸侯对他不好，他去打那个诸侯跟打老百姓一样，他不会说你千军万马我就不敢对付你，他的武功啊大概跟萧峰差不多啊，你是千军万马我一个人到里面就把你这个主帅给抓到了，他有这样的魄力。所以这样的人很凶悍，他一需要一个条件，身高体壮武功高强嘛。你如果没有这种条件，你光是说我跟你对抗，别人一下就把你摆平了，那你有什么用呢？第二种人是谁呢，叫做孟施舍。孟施舍这个人呢、啊、他怎么样呢，他能够心理建设，他说我不是可以胜过你哦，我把我不能胜当做我能胜，这好像是一种心理建设啊，精神胜利法啊，跟阿 Q 有点像，就是我虽然打不过你，我心里要认为我可以胜过你，如果我先算准可以赢你再去打，如果先算准我的兵力比你强再去打，那算什么勇敢呢？那这也有道理啊。我们现在说我军力比你强所以我来打你，那不需要勇敢嘛，因为这军力就比你强了嘛。所以这是第二种心理建设。第三种呢，孟子特别引述曾参的话，曾参是引述孔子的话，所以我特别提到曾参是因为他记得很多孔子的话在论语看不到的，在孟子里面反而透过曾参、啊、把他说出来了。因为孟子也是曾参这个学派的后代嘛，他怎么说，孔子说真正的勇敢是我跟别人相处发生各种冲突的时候呢，第一个要自我反省，自反而不说，反省我自己，发现我错了，我站不住，即使我面对的是贺宽博，贺宽博就是一个平凡的老百姓嘛，那个穿着这个衣服准备种田的老百姓，我不会害怕嘛。所以重要的不是你面对的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匹夫啊，一个老百姓没什么用的，也没什么权位，没什么财富的，我只要问自己是错的，面对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够不害怕吗？好，第二句我们很熟了，自反而说虽千万人无往矣，一般人都喜欢念这一句，我反省自己发现自己站得住我是对的，那么即使面对千人万人、啊、我照样向前走去，这种魄力啊，来自于道义。这种道义呢，是因为人与人相处一定有是非善恶，我如果反省我自己发现我是对的，我就不要怕，即使外面很多人反对我或者天下人都反对我，我照样向前走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知道这种道德自己反省的一种力量。一个人常要认为我可能错的，然后你发现自己没有错之后呢，力量才能出现。就好像我们提到孟子的时候说，孟子这个人很喜欢辩论，但是喜欢辩论有时候是一个毛病啊，什么事情都要去辩，别人也不喜欢这种人嘛。但孟子不只是如此，他跟别人相处他得到儒家的真传，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对我很不礼貌，随便就骂我，随便就批评我，我首先要自我反省，第一个我是不是没有做好人，没有做好事，第二个我是不是言行不合乎礼仪，不合乎礼节，缺乏礼貌，我仔细反省发现自己都做到了，对不对，我都做了很多好事，我也没有不礼貌呀，那这个人还是对我这么凶，我还要反省。第三点就是我做事做人有没有尽心尽力呢，有没有尽忠职守呢，如果发现我真的是把事情都做得很好的，那这个人还是对我这么凶，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孟子就说这个人是狂妄的人呐、啊，狂妄的人跟禽兽没有分别，对禽兽又何必在意呢，这是孟子。看到没有，我先自我反省，认真的反省我可能错了，最后发现我实在没错，因为发生一种误会或冲突的话，有时候可能两个都错啊，各有一些错误，有时候是我错了，别人是直接指出我的错误，
而我自己不知道，那我就要反省。有的时候是别人错了，因为两个人冲突不见得一定是我错嘛，那别人错的话你不要先说他错，你先自我反省。
和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首先要自我反省，这种修养功夫很重要。
所以我们这段讲儒家的修养，这种修养功夫是很重要的。先认为自己错，仔细的反省，认真的反省，但是最后发现我没错的时候，也不能就算了，就反击回去啊，让别人知道他这个冤枉我了。这叫做儒家的什么？以直报怨。我们念《论语》的时候，有一个人我们很想介绍，但是一直找不到机会。这个人没有名字，在《论语》出现就是一个字，叫做祸，或者的祸。谁是祸呢？祸就是有人 somebody 祸。念《论语》的时候，常常这个人就跑出来，他也不说自己什么名字，所以念《论语》常看到祸曰。啊，这个祸是因为同学们在后来回忆老师以前讲话的时候呢，都记不起来是谁提问题的，也许是某一个学生啊，他不太有名，也许是一个路边的人听到孔子上课，在窗外听一听也提问题，都可能。我们就讲这一段吧，因为你要了解儒家跟道家的差别啊，念《论语》这一段就要先花点时间思考一下。或曰：“以德报怨，如何？”就是有人跑来跟孔子说，就是有人提到以德报怨，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以德报怨是谁提的？老子。在老子里面就有一章特别说抱怨以德，他不说以德报怨，是抱怨以德。你对我有怨恨了，我怎么回报你呢？用德来回报你。老子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老子主张整体观，道是一个整体，在整体里面呢，恩恩怨怨呢、都可以化解。所以呢，你对我不好，我对你很好啊，这样子你就不再对我不好了嘛，大家就不用再有什么样的情绪问题了。但是孔子认为不行，孔子认为如果以德报怨的话，何以报德呢？别人对我不好，我对他很好，那别人对我很好，我怎么对他？我还是对他很好，这样对于那个对我很好的人不公平嘛，对不对？那将来对我很好的人发现我别人对我不好，我也对他很好，那他为什么要对我好呢？他对我不好，我也对他很好嘛。因为对别人很好是很辛苦的事情啊，替别人设想要花时间、花精神、花力气啊。所以孔子说：“你这样子怎么去报德呢？”所以最好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敬我三分，哎，我让你五分，这是互相尊重，这是合理的，也合乎正常人的情感嘛。同时第二方面呢，你对我不好，我要以直报怨。直什么意思呢？我们念《论语》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直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从真诚到正直，两个意思都要兼顾。你不要光说正直哦，你光说正直的话很麻烦。为什么麻烦？因为正直需要标准。你光说正直，请问正直的标准何在？我以为正直就是正直吗？那变成很主观的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知道以真诚跟正直啊来对待那些害我的人，就他害我害得太过分，就要靠法律来制裁，这样才能够避免姑息养奸。他如果对我只是一点小小的损伤，我很真诚的提醒他，我可以原谅他，不跟他计较。这是儒家的立场，叫做以直报怨，千万不要以怨报怨了。以怨报怨是谁的想法呢？是古代犹太人的想法，叫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古代的犹太人。事实上到耶稣的时候呢，已经改变了，因为耶稣是犹太人呢，犹太人反而不能够接纳他，因为他说的很多话跟犹太人祖先所传的律法不一样。因为犹太民族很特别，为什么特别？他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做上帝的选民没有什么好处哦，要接受严格的检验，所以犹太人一路啊流浪天涯，一路下来都很辛苦的。所以他们本身呢很懂得保护自己，他们的律法呢就是很严格的，要这个追求正义。到耶稣的时候就说不要这么样严格，他说别人打你右脸，左脸给他打；别人跟你要内衣的，外衣也给他啊。这个一般人做不到，所以叫做宗教精神啊。一般人怎么做得到呢？ 别人打你右脸，你给他左脸，这个真的有这种做法的话呢，反而会激怒别人。哦，你以为你高尚，他把你打昏了算了，是不是？因为你借着我打你，还就我打你右脸，你就打左脸，显得我是一个疯狂的一个人嘛。那你是这么样有道德，那我就不客气了。所以有时候你对别人完全容忍的话，真的是不见得有好的效果。
有时你对别人完全容忍的话，不见得有好的效果。
我记得我以前念中学的时代，有一次打篮球，打篮球的时候我们是学长学弟啊，都一起打。那有一个学长呢，打篮球打一打呢，打输了啊，就推我一把。我拿个球准备上篮，他推我一把，把我推出场外了。他个子也比我高，我也打不过他。我就跟他讲，我说原谅你吧。我结果不得了，结果他过来要揍我啊。因为我那时候想，哎呀，他把我推出去，他当然错，大家都看到嘛。但是我也不能跟他吵，我就说我原谅你吧。但是这种话本身太嚣张嘛，对不对？你跟别人说我原谅你，好像别人需要你原谅，他很低级，很没水准。那你这样一说的话，显得自己很高尚，那他就过来要揍你了。既然你高尚，我就不客气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激怒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缺乏修养啊，有时候这个好像在斗气一样的，那这都谈不上修养。所以有时候宗教精神很高，我们不能否认。宗教那种慈悲博爱啊，确实伟大，但是我们毕竟是平凡人，信仰宗教需要特殊的机缘啊，特殊的感动。所以儒家思想基本上它不是宗教，儒家可以有宗教情操，但它本身不是一套宗教信仰。这两个差别何在呢？差别在于宗教情操是你只要学了儒家，就感觉到生命的永远有向上提升的机会，并且永远有向上提升的必要。这叫做什么？宗教的情操。所以你看孔子本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一路上去。所以孔子的学生们呢、啊，个个都努力上进，感觉到生命呢、啊，永远有向上提升，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更好。那是一种德行的修养，从真诚引发行善的力量，不断的行善，让自己的人格呢越来越趋于完美。这个完美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学到真身的什么勤奋努力。他小的时候呢，其实并不聪明，孔子也说他是鲁，比较鲁钝，但他后来呢一路上去，居然可以成为传播儒家思想最重要的代表，可以把大学传给后代，他也做了孝经，把孔子的这个思想呢发挥得很好。而后代再进一步到了子思啊，然后再接着后来到孟子，更可以看到真身啊功不可没，对整个儒家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介绍真身的思想呢，就谈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
人的社会要分工合作，自然就出现分层负责的现象。有了分层负责，社会上国家里大大小小的官员就出现了。而在这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现代官员如何求存于世，如何处理好与领导和同事间的和谐关系，如何在展现个人理想的同时做出为官的政绩呢？冉求性格活泼爽快，多才多艺，一个曾做过济世宰相却被孔子号召学生名古而攻之的孔门弟子。新静谈下期为您推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冉求学习做官。